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主播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实在抱歉，播客的更新又怠慢了，因为个人原因拖累了整个播客的速度，也对我们的嘉宾说声抱歉，因为最近几集的访谈都是几个月前录制的，拖了那么久才更新，非常对不起。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些启发或者能量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弃我们。虽然更新慢了，但我们会持续做下去的，也会等我稍微稳定一些以后努力加快更新的节奏。
就这个推广的意识，我觉得可以说在当前京剧界说首屈一指不过分。就这门艺术，它实际上它从诞生那天起，它和人的生活就是有距离的。很多艺术和大众都会有距离感，跟大众有距离感并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演员因为演出实践机会的急剧的减少，所以他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难去跟他们的前代去媲美了。
这期嘉宾是来自天津的一位业余京剧演员和票友小玉生。我最近在跟朋友说笑的时候也提到，中国人总是在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够，还要赶超哪些人哪些地方，包括艺术文化也是，但与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却渐行渐远。所以就请来小玉生跟我们聊聊京剧和我们的距离能拉近吗？怎么拉近？稍后我还会分享 Apple 的 Safari 浏览器上的一个最新隐私监测功能。听我们节目比较早的听众知道，我们一直非常注重互联网上的隐私保护。这次的 Safari 新功能呢，可以说是隐私保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具体的可以听中间的插播。那我们先来进入小玉生的访谈。
大家好，我叫小玉生。这是网名了啊，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网名的来历。曾经就读于南开大学，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家进口的分析仪器的一个代理公司工作，跟京剧结缘有将近20年了吧，可能。当然参加演出是近10年的事情。
那其实你本职的工作，你或者说你的那个专业背景，其实跟京剧差距还蛮大的，是搞科研的，对吧？
对，可以说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是理工科，就毕业之后呢，去一家企业，就是做这种科研方面的这种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又觉得对这些仪器本身的一些个东西更感兴趣，然后包括当时的一些个规划上的一些个调整，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仪器行业。但是共同特点是跟京剧都没有什么关系。
小玉生这个名字是你的艺名吗？是不是你就是以前在学开始学的时候，你师傅给你取的什么？
这个事儿是这样子。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真的最初跟京剧结缘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叫这样一个名字啊，因为最初的影响是，实际是来自祖辈，因为我学龄前一直是在外公外婆身边，当然我是天津人嘛，然后天津人就讲话就是姥姥姥爷啊，就在他们身边长大，因为这个祖辈人他们日常会听，而且天津人的日常的这个文娱生活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相声。然后相声里面呢也有很多跟京剧相关的内容，就是在我的这个成长经历中会有很多人给我讲述一些流传至今的故事，包括三国呀、西游记啊、水浒传啊、杨家将这些个。从小受这种熏陶的话，长大也会逐渐的就不由自主的会去找这些个原文啊，这些东西去听去看。这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比较最初的结缘。但是在这应该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会成立了一个戏曲频道。初建立的时候质量还是很好的啊，因为现在可能它的一些的调整会有比之前会有一些变化。当时有一档节目呢叫名段欣赏，这中间呢请过一位老先生叫李玉生。真的没有想象过我会对一个屏幕上的人就有种一眼万年的感觉。这个老先生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就特别像那种老照片、老的戏画里走出来的那种人， 他的气质就几乎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京剧演员。他出生于1940年，比我整整大了50岁。然后他的这个戏路涵盖了老生、武生、红生，几乎生行所有行当除了小生他都可以演，而且质量都相当之高，审美格调也非常好。我说这个就近乎等于我的偶像了吧。嗯，那可以这么说。刚开始用网络的时候，我在想我起个什么名字，然后天天我当时几乎所有的这个音像资料都是这位老先生啊，他的磁带啊，他的光盘啊，能找到的我几乎都能搜到。然后朋友开玩笑就说，你要不你就起个艺名，你叫小玉生。我说哎，这行啊这个。然后当时我在网上注册的博客就叫这名字。但是出我意料的是，这位老先生也上网，而且他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他搜到我了。
真的？
对，而且他在这个一个文章里面看我提到我现在有哪些个资料是我找不到的，老先生给我留言说，那个我有这份资料，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给你寄一份。那我当时因为我那会儿是上高中二年级，就很快就升高三了嘛。那我看到这个留言呢，实际上没有敢跟这位老先生当时去多聊，我也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留言并没有写我就是李玉生，他就留了两个字的 ID 叫真人，啊，就特别有道家风范的一种感觉哈，叫真人。然后我就说那个，因为我也没真的想网络上这种萍水之交，我要是给您留了个地址，要是能那什么的话，您能寄过来的话，那当然好。你如果说真的这事儿不成，我也本身也没有太多奢求。但是留过这个言之后，大概有3天，我收到一快递，就是他说的那两份资料。我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这是何方神圣啊！但是因为很快就到高三了，我就没有时间再去网上去做这种沟通了。后来等到高考之后，一切都尘埃落定，我就想溯源一下这位老先生是谁，是何方神圣。然后正好看到有邮箱，我就发了邮件过去。我说我这边高考完了啊，那个感谢之前您的这种馈赠啊。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咱们以后那个能日常交流。老爷子给我回了个邮件啊，我是李玉生。哇天哪。就真的是这种就可望而不可求的这种缘分被我赶上了。而且老先生后来对于我叫这个网名没表现出什么反对，你乐意叫就叫这个吧。有时我们见到了他还会把我们这些个，他有很多忘年交，各行各业都有啊，然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网上认识的。有时我们网友奔现聚会的话，他那个朋友之间互相介绍一下，老先生来，这位小玉生，我哎呦，我天哪，但这也是所以这名字就一直，我一直保留，
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我周围的朋友有这种追星的这种倾向的，一般觉得就是能现场看一场演出，就觉得已经到头了吧？
对呀、
啊，然后在现在可能再能够就是活跃一点的，可能会进入后援会啊，定期的和有些组织什么的。但是我们就当时是一种很单线的联系，然后包括后来微博上、微信上互相的这种沟通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从追星的角度看来的话，我是独一份儿。
你这个还是你的偶像主动联系你的呢？
啊，对的，对的，对的。
你说你跟京剧结下的缘分是因为你的家人呐、啊、姥姥姥爷会听吗？那你什么契机开始真的是就是正儿八经的开始学了？
开始学呢，实际开始学最初是有一种，就是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在高中， 高中的时候呢，就是组建了一个京剧社团，但是这社团当时说实在话并不成熟，因为那时候真是年轻，就觉得天下事无不可为。但是真做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真是种种的困难。首先最简单一句话，你组织这些个人，周围能够配合你的人并不是很多，啊，就需要借助很多外界的力量。但是你一个高中生，你怎样去借助这种外力？实话讲很困难，但是当时组建这个的这种想法，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和一些个跟我志同道合、有同样想法的人，能够在舞台上去表演一下啊，这是组建这个团体的这个初衷。然后到了大学，南开大学一直是有京剧社团，就到当时我入校的时候，那个社团已经存在了10年了，有专业的老师来给做辅导，每周定期的有这种社团活动作为这种训练，然后就这种或训练之外，定期不定期的线下还有这种。就额外的这种见面、这种排练的机会，就是在那个时候吧，就正式开始，就是有人教了，而且通过这个圈子再辐射出去，结识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吧，可以说，就一直在维持着这种关系，坐在一起，小到聊天，大到在一个排练场里边，我们去练习，去排练。
高中开始就是，组建一些社团什么嘛。那个时候你们班级里或者说同龄人喜欢京剧的人多吗？
讲实话，并不多。2个年级真正我最后收拢到一起的，可能也就不到10个人。
那还不错了。你知道，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京剧演员王佩瑜，他说过一句话，就是那句话也很有名：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同意吗？
说实话，我觉得这句话相当的聪明。就是，咱们说的绝对一点，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二元分类法都是成立的。换句话说，我按一个标准分类，我能把所有人都分进入这2个子集里边，一个子集是满足这标准的，另一个子集是不满足这个标准的。那么这句话可能最本初的意思，那就是世界上两种人，一种喜欢京剧，另一种不喜欢京剧。但是，他聪明就聪明在，他说到这个另一种不喜欢京剧的时候，他换了一个表述方式。这个就是，在我不喜欢一种艺术形式的时候，你都可以把我定义为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我喜欢嘻哈，不知道我喜欢摇滚，对吧？那有可能我有生之年我都不知道呢，对吧？这是。但是我后来想，就是这里边我更多的想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换这样一种表述。我觉得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更多的把第二种人转化为第一种人，就这个推广的意识，我觉得可以说在当前京剧界说首屈一指不过分。
就大家很强烈的想让更多人来接触京剧。
对对，因为他如果像咱们说的一种喜欢一种不喜欢，这只是表述一个事实，但是他做这种定义，就是说你们不喜欢他的时候，你们都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去喜欢上他。我说这个真的是，
对对
就
对。
这种意识很强烈。
那你平时会有这种就是倾向吗？就比如说逼着你朋友去，就是跟京剧没关系的，不听京剧的人逼着他去给你看场戏啊，或者说言传身教，再跟他说，哎，这出戏怎么怎么好，就是你会做这种事吗？
我通常不会，因为是这样，就大家有各自的选择，就是一定要让他在他有限的这种业余时间里边去做让他觉得快乐的事情。如果我真的想安利他，或者想推荐他看一个戏的话，那一定要满足一个大前提，就是我要对我的这个朋友有足够深入的了解，我要了解到他是。在业余的这种，在业余时间去做消遣的时候，更关注哪些方面？因为京剧这门艺术呢，就是综合性非常强，它里边有各种因素，我一定要找一出或者找一场能够满足他的那个需求的那个点的这样一场演出去带他看。这样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 对京剧也好，对他本人也好，对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也好，
没有伤害。
对对，就是一定要就做到这种默契，衔接一定要得当，要不然的话，你推荐他看一出他根本无法产生兴趣点的戏，那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起到推广的作用，还显得咱去强迫人家，就根本没有必要。他还觉得浪费时间，何必呢？
你作为一个内行人啊，你觉得京剧跟我们一般人跟大众的距离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比如说是它的内容呢、形式呢，还是或者大家对它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太深了？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一直也在想，但是并没有太明确答案的问题，咱们也可以去共同这种讨论。其实您这个问题里边已经提到了的两点，就说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那这已经涵盖了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从内容上说就是古代故事居多，从形式上说呢，那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城市化，就是很多时候他在台上的那个动作，如果我们不去解释的话，可能相当多的人不明白那是在做什么。
对，
也就是说从内容和形式这两点，他们和今人的生活都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就这门艺术，它实际上它从诞生那天起，它和人的生活就是有距离的。因为如果没有距离的话，可能不称其为艺术。就我接触到的范围内，就任何艺术，或者说任何艺术可能有点武断，就很多艺术和大众都会有距离感，欣赏起来可能会有一个门槛存在。就完全没有距离感的东西有可能会给人带来愉悦，但是带来的不一定是审美的这种唤起，也更谈不到艺术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跟大众有距离感并不是一个问题，就这个距离感是可能是天然存在的，只不过可能大家更希望它距离感少一点，但这个距离感跟这个艺术本身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关系。
对，你刚才提到一点说，这个艺术它形成的就是最初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跟大众有距离感的。我突然也想到，就是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故事，其实它写的京剧就一直是写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是不是？它并不是写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的。
确实有这种因素，因为咱们从历史上看，就说京剧形成是在清朝末期。但是它的一些个比较主流的故事呢，其实集中在明朝以前，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天然它就是带一种距离感。但是当时社会形态又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只是说从时间轴上看它是有一种距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表现形式、表演形式，我是觉得您要说跟大众有距离，那肯定跟所有人的生活都有距离感，因为生活中没有人是那种样子的。对，所以你要看他的时候，一定是他跟你的生活拉开距离了，你才能看，他才会把生活中那些个美的部分提炼出来，放到舞台上去呈现。你看到他，你才会有那种唤起你的那种愉悦。你要说完全没有距离感的话，那我们何必去看戏呢？你每天过日子不就好了吗？
Apple 资讯分享。最新的 Safari 浏览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隐私的更新。提到隐私呢，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怕偷窥。但我们注重隐私不单单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而是不想受别人控制。因为你的数据被抓取的越多，那你被控制的机会就越多，控制的面也越广。如果你觉得你的独立意志并不重要，你并不重要的话，那你可以尽管跳过这一段，继续听后面的内容。新版的 Safari 默认隐私设置屏蔽了所有第三方的追踪 cookie， 比如当你浏览网页时，通常微博啊、百度、谷歌等等这些社交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新闻媒体，或者是内容媒体吧。或者是搜索引擎啊，这些网站会继续追踪你的浏览记录，用来补充你的人物画像。所谓人物画像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年龄、你生活的城市、地理位置、 比如说是收入啊，你的兴趣爱好等等，从而更准确地发配给你广告，来增加他们的广告收入，或者来支配你所看到的内容和产品，来决定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和消费。另外，很多网站上都有社交媒体的分享啊、赞啊、评论等插件，这些插件即使你不用它，它也能对你的浏览记录、你的鼠标的滑动、点击，甚至你视线的移动进行监测。但是现在 Safari 屏蔽了所有这些第三方利用 Cookie 的追踪，并且还提供你一个隐私报告，告诉你你在当前浏览的这个网页上 Safari 屏蔽了多少企图追踪你的网站以及这些网站的具体信息。你可以点击浏览器地址栏中绿色的盾牌图标看到这个报告，哪些网站在拼命跟踪你、挖掘你的信息都一目了然。关于更多 Apple 或者隐私方面的资讯，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播客听众群，跟我们的听友们一起切磋。加入听众群的方式就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备注或者详细信息中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那京剧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写出更新的一些故事来呢？或者说比较更贴近现代人的一些故事？就他不一定要写一般的人的故事，但是他可以就像更加现代一点，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因为咱这门艺术本身它形成的那个年代，它凝练的就是那个时代的这种可以说集大成，那种审美意识的这种集大成。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说会受到各种冲击，可能有时会形容为外来文化的冲击，或者说是这种各种思潮的冲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京剧如果说写新故事去表现我们当代的生活，这件事儿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当然很多时候从业者是在他们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是去编写更贴近现代人的故事，这个事儿不是没有，但是实践证明很难去成功，就需要相当高的智慧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因为成功案例不是很多，所以一线即引，就给大家这种现象，没有新的故事了。
没有成功的点是在哪里？
你如果表现现在人的故事的话，那么京剧的那一套表演的模式跟它可能天然的就是，就像咱刚才说，可能它就已经有这个距离可能会被拉大了。我在舞台上，我穿那些个服装也好，穿什么也好，就是我可能很好的象征，这是一个读书人，这是一个武将，这是一个绿林豪杰，他从他的这种外形上你可以很明确的分辨出来。但是这些个职业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好像见不到了，你就没法去做这种分辨，就去做这种概括。这门艺术的大部分元素是更契合于古代故事的，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舞台上这种装扮一出现，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然后他包括他这些动作、一些表演的程式也都是有这种契合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它去表现现当代生活的话，那么您说现代人这是一个白领，然后穿的长袍马褂出来，穿一个那样式的蟒袍出来，你肯定觉得就很违和。那您要想抛弃这种违和的话，那有可能同时会抛弃掉相当一部分这门艺术里边很重要的元素。但抛弃掉那部分元素的话，那可能又不是京剧了。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强求京剧一定要出现贴合现代人的故事。这么多的艺术形式，有比京剧更适合表现现代人生活的门类，就不要苛求这么一个古老的艺术去表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京剧很多故事虽然说它很古老，但它其中蕴含的那些个打动人心的那个情感的内核并没有特别本质的改变。因为从古至今，咱们人的这种情感，这个人性并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曾经能感动人们的情感，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还能戳中观者的内心，那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情感的唤起还在，这个从古至今一以贯之，那反而不用苛求于这个故事是不是现代人的了。
你是不是是指就是说，比如说京剧它的除了那个唱以外，比如说它的服装、它的化妆这些，它的
唱念做打
都是它京剧的一部分。然后如果要去贴近现在的生活的话，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 都要改变，尤其是服装啊、化妆啊这些。那这些东西改变了以后，它就已经是就是不再是京剧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强求这个。
对，因为咱可以这么讲，就是咱们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你说我跳舞也好，我干什么也好，我一定要遵从一定的舞步，探戈就是探戈，伦巴就是伦巴，它一定有它的节奏感，有它的舞步在的。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写诗填词的时候，一定要遵从它的格律。你说我仅仅是这个字数对了，我不在乎平仄，我不追求运输上的那种要求，啊，字数甚至我字数都不一定，按照它的那个要求去来，对吧？我每句八个字儿，但我非说我这是七律，那何必呢？这个东西它能形成一门艺术，它一定有它一个提炼好了的一个规程去在。我们并不是说所谓戴着镣铐跳舞，而是说那东西本身就是它的一个舞步。你按照这个东西去出来，去出现我们自己学习这个东西之后，然后提炼出来的那种闪光的东西，这是这个艺术的魅力。你把那个舞步抛弃掉了，那你可以不碰它。你碰去动一个对你更没有限制的这种艺术，
或者说川菜，因为吃的东西大家都是比较能理解，川菜要让更多人接受，就是不辣的话，那就不再是川菜了。
对对，就你把那个做法变掉了，那你何必还叫这个名字呢？对吧？你可以开发一种新的，对，你可以不要碰它这个。
那比如说，你如果带一个就是。朋友就是对京剧一窍不通的朋友去看戏的话，今天正好这个朋友也心血来潮了，说我就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你带我去看看，然后你会告诉他怎么去听戏，或者说怎么去找到那个感觉。
我要是说带他去听的话，我一定首先像在刚才说的，一定要找一场合适他的，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我会给他做出，当然有可能会有各种预案啊，就是有这些戏这些戏这些戏，你选择哪种，他有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我熟悉，我可能去看看，有可能觉得哎，这个人也许这演员我听说过啊，然后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坐到现场里边，我是觉得一定要在不干扰到其他听众的前提下，去给他做一些个及时的讲解啊，实时让他有这种感受建立。当然一次两次找到感觉可能不是很容易，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这个艺术还是一定要去看现场的，就是现场里边那种氛围跟咱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我了解到的很多演员的训练，他也是更多的是针对现场的表现，因为从他们的老师的传授到他们自己的这种艺术实践，更多的还是针对于现场感，对于上电视的这种适应性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强，所以还是更关注现场一点。所以他要找到感觉的话，我觉得一起去看一次应该会种下一颗种子，当然这种子什么时候萌发，这个速度我们没法去判断。
那你比如说会事先跟他说几个看点吗？
我不一定会在事先说，不一定事先说，就是我应该是在现场的时候，可能我会事先预知他在台上那个看点要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会提前跟他讲，哎，注意台上。
刚才你也点到好几个地方都有点到，但是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要让更多人，就是要把刚才就是王佩瑜说的那种还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人，他们喜欢的话，你觉得就是要对京剧做一些改良吗？
提到改良这个词儿呢，就很多时候我会想问，就是哪个方向是良，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但我觉得相当多的人是没法给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观点，尤其这种改革派改良派，他实际他也不一定说得清，当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京剧脱离时代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武断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所有的这个演员本人都处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里面，他没法完全摒弃掉时代对他的这种影响。要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曾经演过一出戏， 铁冠图别母。这故事呢，就是那个明朝明明就在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然后打到宁武关，守将周玉吉啊，这个力战而死的一个故事。这出戏的流传过程比较曲折，但是那是另一个话题啊，因为一些个时代的因素。当然，这个剧本我们在打这个剧本的时候，发现里面有这么一句，就是"富人家三从为首，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嘛。几乎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句词儿不要念了，就是他已经严重脱离我们这个时代了。但是，拿掉这句词儿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要保证去传达我们这一场戏里更核心的那种情感冲击，表达我们更想传达给观众那个戏的氛围是很悲壮的。你突然间插入这么一句的话，于今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这个戏产生的年代，他肯定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在扮演的过程中，这个时代在这件事儿的观点上已经变了。不要说观众，我们在台上所有参演的演员都觉得那句话别扭。
对，
那这就是时代对京剧的这种影响，我们离不开时代，所以就不存在脱离时代这一说。只要这东西跟时代当前一个主流的思潮有相左的地方，那么不管是谁，都一定会有这种调整的想法，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一点，我是认为这门艺术它不会说的没有自性能力啊，或者说那种脱离时代啊，这个糟粕一直保存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我更担心的是，像您刚才说的，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去产生点兴趣的话，我是觉得要改善的是一些个管理思路和我们的这种推广的思路。说一点我们比较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我接触到的一些个戏迷，有不少人是95后乃至00后，这在我的前代人60后、70后他们看来，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那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些新生代戏迷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老唱片、老录音、老录像感兴趣，就这个演员可能跟他。这个演员死的时候，可能他父亲刚出生，就是这种时间跨度，就非常之令人觉得难以置信。但是这件事儿，我就想说一点，冲这个现象的存在的话，我们能说京剧吸引不了年轻人吗？反正至少我是不敢说，因为这门艺术本身的魅力在，跨越着世纪。还能吸引到隔代，甚至隔了很多代的年轻人过来听，它本身魅力是有的，这个我们不担心。但我为什么会说对于这种管理方式和推广方式，我比较担心呢？就在疫情期间，我这里边要，当然没有利益相关啊，我只是说就我看到的打一个广告，就说上海京剧院。他们这种网上的这种宣贯、这种宣发相当有水平。他每天在微博上发一出戏，就是我们院里边的这些老资料，然后有人去做这种复原、这种修整，因为有的资料可能会因为年代的问题，那有些画质可能会受影响，通过技术手段去维护，维护好了之后，每天发一出。啊，这举动在网上圈粉无数，很多资料都是以前在传说里边才听说，哦，有这么一个录像，但是我没有见到过，啊，都发出来了。那么这种东西，实际上用这种方式去维护观众，我觉得要比一些个我们凭空想象的这种推广方式要好很多。就是实际就更让京剧的魅力更直接的面对大众，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的。
你的意思是，其实就是京剧的一个宣传啊，普及也好，它的宣传方式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跟上。 然后大家想的都是在想他要改变他本身，但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宣传方式要更加的，怎么说，要更加的一个社交化，更加的网络化。
社交化是一个方面，京剧因为是国粹嘛，所以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会天然的觉得不要采用一些个太接地气的方式，就一定要高大上。
对，
但是说实在话，这个时代，观众可能是会拿脚投票的。你只说你高大上，我们一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演员因为演出实践机会的急剧的减少，所以他的艺术水平已经很难去跟他们的前代去媲美了。这个是客观现实存在的，包括他们演员自身也都承认这一点。我不如我们老师，然后后边很多时候就会跟一句，我们老师，我们先生一天演多少多少，一个月演多少多少，我这一年不一定能有他这一个月的上场的机会多。他们常说看十遍不如练一遍，练十遍不如演一遍，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水平肯定要比前代会逊色一些。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对这门艺术的魅力还是喜欢它的，还是愿意去现场去看的。所以从宣传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更愿意走进剧场的话，那么反过来对这种演出机会，也就演出场次的频率也是一种促进。希望就是宣传的时候能够更接地气一点，能够促进大伙更愿意走进剧场去看这门艺术，那么反过来对演员本身的这种自我要求也是一种促进。因为干这行呢，我今天到台上，我一定要呈现出一个我的好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你之前提到是你高中开始就是学唱念做答，然后就是跟京剧自己去尝试嘛，那你高中开始学这些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因为是这样，就是当然高中那会儿还是小孩嘛，就是而且也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这种训练。我那会儿干过一个事儿，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站着写，然后把一条腿架到那个书架上。
哇，
当然这个事儿现在不会干了就是架到那个书架上，然后写一张卷子，然后等写完这张卷子之后，那个腿下不来了，很疲劳了，但是那种状态。但是因为那会儿就是只是几个方面的这种锻炼。后来呢，因为上学期间到大学可能时间相对充裕了一点，没有高中那种高强度的重复性训练了，所以用在这种排练的时间会稍微多一些。工作以后呢，就会看当时工作的繁重程度而确定。如果最近事儿多，可能练的会少一些；事儿少的话呢，可能练的会多一些。而且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叫怎么讲？叫以戏代工。就如果最近我们有演出任务，那么肯定排练相对频繁。如果说最近没有这个任务，那可能就会少一些。
到现在来说，你有没有觉得京剧有带给你什么？就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能说悬一点，是一种共情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演的人物都是从小很崇拜的啊，这种有的是一些个战场上的英雄啊，有的是这个情感很丰富的一些个，因为唱老生嘛，有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情感比较浓烈的这种角色，通过这个模式去体验当时的那种，虽然那是一个比较虚拟的情境啊，但是去体验那种情感啊，接受那种美的震撼，然后学习再展现出来，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当然这个过程要经过很多重复而且枯燥的练习啊，这个过程确实是很枯燥，但是如果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能得到认可，包括老师的认可，包括观众的认可啊，朋友的认可，这还是很开心的。
好，那如果听众听完这集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对于任何事情不要有刻板印象， 因为京剧的很多事，就是京剧很多时候大家的看法，实际是一种很刻板的，就天然的认为这是上岁数人才会看的，这是老年人的爱好，但现在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如果有幸有听众您愿意和我联系的话，反正日常出没的各个 APP 吧，我的 ID 基本都是同一个，就是咱们开头说的"小玉生"这三个字。您搜这三个字，如果能搜到这个人的话，大概率这个人是我。万一搜不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我还没有开始用。
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两个你的，对你生活和或者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智能产品吧，智能产品，我觉得我很喜欢 iPad 新出的平板 iPad Pro，那个我真是，就是从它出的时候，我是真觉得很久没有一个电子产品让我看一眼就心动了。搭配好键盘，搭配好笔啊！
你平时会用它来做些什么事？
从工作到这种日常的阅读啊，还有一些个，我有时会做一些视频剪辑啊，这些个都可以去用它去完成。
视频剪辑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
可以做了，可以做了。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推荐分享一下你自己保持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我一般是会定期不定期的给自己列一个单子，然后在某个时间段之前要把这上面东西去完成，比如书单也好，有时可能会是一些个 keep 的这种，就是做一些个身体上的训练啊，就是但定期设一个小目标吧，各个阶段想法可能不一样，可能这个月就是想多看点书。那会把一些感兴趣的书，或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去读完的列出来，然后这一月就专攻这部分。那下个月可能想看一些其他领域，啊，可能看一些个什么什么商品，啊，或者说希望在健身方面多一些个体验吧，啊，下月可能会用这些个。
就是设立阶段性的小目标。
阶段性的小目标就不要就是这样，别太长，太长的话，有时可能。对，反而具体不到每一天了。我现在基本就是，最好能每天打卡。当然，每天打卡的话，可能打卡更多的是工作的事情。但每天留给自己留出一点自己的时间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
以上是第43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小玉生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邹汉书，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